I have decided, I'm announcing today, we are going to bring back the economy on Easter Sunday. Because God, who, to be honest, is, he's a good God. He's done some strong things. Let's be honest, his record is like not so great though. He brought one guy back on Easter Sunday, and it was his son, so it was kind of like biased. But we're going to bring back the entire economy on Easter Sunday. And at that point, I think basically I'm better than God. So when we do it, we're going to do it toughly. We're going to do it with great compassion, great strength, tremendous strength, and also toughness. Easter Sunday, we're going to put it on pay-per-view. God versus Trump. Who brings back more people on Easter Sunday? We're doing it. I'm going to fire Fauci probably on Good Friday and call it Great Friday for Trump. And that's it. So let's do it. Let's get perfect health. Let's get back to work. Jesus Christ, not as good as Trump.
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美丽坚果》。今天还是我们有关新冠病毒的一个系列节目。我们很高兴邀请回了曾经参加过我们节目的 CineCinema 策展人 Frank，想和他聊一个话题，就是新冠疫情对整个电影业、好莱坞娱乐业的一个影响。下面我们有请 Frank。
大家好
，Frank 好。
对，我们知道那个 Frank 也是刚刚从武汉，逃回来，要不要跟我们先讲一下这一段也是比较惊心动魄的经历吧？
对，当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神奇，就是我当时是1月17号回的国，然后先
你老记是前后脚应该是，
对，我是打算，因为之前就是我以后就是本科出来念书之后就一直就没机会回去过年嘛，然后今年就是正好就上工作了，然后这个年又比较早，然后就打算回去过年嘛，所以我其实我是我当时行程也蛮复杂的，我是先17号回去北京，在北京见个朋友办个事什么的，然后就是北京，然后在北京待了几天，到20号回的武汉。然后20号回武汉，感觉这个情况不太对。然后晚上那个钟南山不就宣布人传人了吗？赶紧我就当时我就本来因为就说我们家在海南那边还有点东西，所以就说我跟我爸妈说要不然我们就先去海南那边避一下。然后我爸妈就然后当时没有劝动我爸妈，然后最后我就没有办法，我就自己21号就走了。然后20号先去海南，然后在海南当天，因为我本来计划的是27号就过完年，初二初三回美国的嘛。然后27号，因为当时我到海南的时候就已经网上各种谣言说武汉可能要封城什么的嘛。然后后来我一想，就赶紧，那我在海南也别待，我就直接回美国吧。对，
幸亏你没回武汉。
对，然后真的就是我21号离开武汉，23号就封城了。然后我23号那天就是后来20号、21号那几天在海，21号、22号在海南就把机票改签，然后就当时已经就是有就是说航空公司会因为这个新冠这个疫情去给你取消这个改签费用啊什么的嘛。但是差价还是得补的，所以还是花了一大笔钱，最后是从海南就是又经北京，然后飞回来，然后最后是23号就是。别之前大家都是除夕夜回家过年，我是除夕夜逃回纽约。
不过你这个还是挺果断的，就是不停的下决定，然后现在回头看都是正确的决定。
对对对，然后当时因为我在纽约，就是我的房东跟我一起住的是一个老太太，90岁了，所以我当时回来我也不敢就是直接回来嘛，因为还是怕万一有个什么事儿，要传染到她，那就很危险嘛，所以我当时就赶紧就在飞机上又订了，就是在我当时到的是 Newark 那边，然后当时入境我还怕会出什么问题，结果我当时其实我是转机是在那个杜勒斯入的境。 然后杜勒斯就完全什么都没管，就也没有问，就直接放我进来了。
杜勒斯就是华盛顿那边是吧？
就华盛顿，对，然后华盛顿，然后又飞回来，然后到了 Newark 之后，我就赶紧找个这个 Newark 的一个酒店，然后再我就说我自己先去。
哎，不是说到 Newark 那个会当时是有人会检测吗？就是有人会。
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当时是在杜勒斯就入境了。所以等于说到那个从对过来的话，那就相当于是这个国内的航班嘛，国内到达的，对
对。
所以我当时带我，
所以这个也没法 track 对吧？这个真的是你说他如果是只查那些直飞过来的，那实际上会漏掉很多。
对，因为当时就只还只是针对当时的这个限制，还只是针对武汉的出来的人嘛。所以我当时又武汉又飞海口又北京，这样就绕一圈就当时就等于漏过去了嘛。但是我还是在这个 Newark 就是找一家酒店，就说自己隔离先住一个星期再说嘛。然后结果当时这个住了两天，后来有一天晚上要睡觉的时候，突然我就觉得有点好像有点发热，然后当天之前好像有点上这个腹泻的问题，所以我当时就是很紧张，因为当时本来也说就是症状就可能是有腹泻嘛，然后再加上发热，所以我就赶紧，我就要换平常的话，那这种轻症状我估计就是说我想我是睡一觉可能第二天说不定就好，对吧？那当时就没有办法，就赶紧叫了个车去这个附近的一个急诊去看，然后我一进去，我跟那个分诊台的时候说啊，我这个有点发热，有点腹泻，然后刚刚从国内中国从武汉回来，然后马上医生就打断我说你先别说话，我给你拿副口罩，然后马上他就说，马上就是用那个传呼机，就是呼所有的这个本层楼的医生护士说来这个分诊台领 N95 的口罩。
当时还是戴 N95 那种，不是那种医用口罩。
没有，他给我的是医用口罩，但是说、
哦、
说要发给其他的人，是发的就是发给医生，就是要用 N95、
哦。对对对
对对对对。所以后来然后马上就说找一个这个病房给我隔离，然后基本上除了就是进来给我做检测、量体温啊什么，就也没有人，没有医生进来嘛。而且当时就查血呀、啊，然后查就是拿那个棉签到我鼻子跟呼吸道里面刮点取样什么的，然后又去拍了胸片，然后之后差不多弄了一段时间，就我记得我很清楚，当时差不多12点钟到医院，就弄到凌晨4-5点，然后这些东西检测出来说没有什么问题，然后马上医生把口罩摘了，然后进来跟我说你这没啥事儿，不用担心，然后就放我走了，然后走的时候还挺好，就给我又给我了一个 N95， 然后还给了我一些这个外科口罩，说你这个这几天还是戴着吧。
就是说做的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现在看是影像学的检查，但并没有做这个真正的核酸测试，对不对？
对对对，也没有，对，可能他是看，因为当时抽血的这个结果什么都还比较正常，然后这个包括一些这个流感的这个测试也还正常，所以就主要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当时就把我放了。哎，但是他们说当时已经都跟 CDC 那边打电话了，但 CDC 还说这种东西不用报现在，然后但是因为报到 CDC 那边就要留底，所以他们还跟我说可能过几天 CDC 会这个跟你联系，然后看有没有其他，但后面我没有 CDC 也没给我打电话。对，
那有没有他后面也没有告诉你那个检测的结果？他不是跟你就是实际上是做了那个核酸检测的是吧？
没有，他可能是取了样，但是就是取了
样，
对，但是就没有做检测，对，
可能只做了这个普通流感。
对对对。
哦。
但是好在反正后来我就，所以后来我本来就是只是当时只是说待，后来我就又把我在酒店又多住了几天嘛，然后就是基本上其实我第二天就已经不发烧了，在医院后来就已经
就是旅途劳累加上神经紧张，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然后可能那几天就是住酒店，然后点外卖可能就吃了什么比较可能不然后或者对对对。反正后来也没有什么症状嘛，然后后面回来怎么也就可能就虚惊一场。
而且你当时拍胸片都什么问题都没有，就基本上肯定就没事儿。
对，
对，现在好像我不知道现在医院会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现在 Frank 你在纽约 现在人多吗？外面还是跟以前？
街上感觉车流量还挺大的吧，可能就是，但这几天也毕竟是周末，可能本来这也就少一点。
嗯，
对，
而且我估计纽约还有一个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的，就是说平时大部分人用这个公共交通，然后疫情发生之后越来越严重，大家开始不坐地铁了，可能就该把车开出来了。
有可能，我觉得。因为确实就之前就是也挺好玩的，就之前我看就是那个市长嘛还是什么，反正就是说尽管现在这个地铁啊还比较安全，但是还是不建议大家去坐地铁，或者至少是说如果地铁看到那个车厢人比较多，你就等一班吧，自己等一班这个人不太多的再上班。
嗯嗯 嗯，对，他现在好像纽约那个地铁好像现在是每天都开始清，就是用那个消毒水来清。
对对对，
就是美国人他好像不是很，我不知道他心态怎么样，反正就是没，你没有看到他们街上戴口罩这种情况。
对，这个是到现在都没有看到。
嗯，他还是
就是我们对这个都非常不理解。
嗯，
主要我感觉可能还是就是本来因为包括这个卫士卫也好，这个政府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指导的文件也好，基本上就也就是说你就是勤洗手啊，然后
对对对，
抹脸呀，就是说也没有就是说要鼓励大家戴口罩嘛。
对，而且好像甚至就明确的说，就戴口罩不会保护你不受这个感染。
对，
但是
对，就其实主要就是可能是因为大多数人就是不知道去就是你完全正确的去戴口罩的这个方法，反而就是会导致你经常去摸脸呀，导致你反而会感染。
嗯，
所以也有这么一层这个原因在里面。而且再加上因为不管N95也好还是这个外科口罩也好，它这个密封性都是需要有一个经过很严格的你的这个和你的脸的适配的一个有这么样的一个程序啊，你要去走，然后能够来确定你这个口罩戴的是完全的密封了，就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戴口罩，
对对
对，然后你还能够闻到外面的气味，那就说明你这个没有密封是失败了。那你就对，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就导致你在这些情况下，那你反而可能会加重你的这个感染的，可能就是因为会摸脸呀，然后可能不正确的佩戴什么的，所以你干脆就别戴了，你就勤洗手，别摸脸就行了。
对对对，现在反正一再强调就是要多洗手，勤洗手。
嗯，
那你有没有囤什么东西呢，家里？
我就因为我就是一直就是会买水嘛，水比较多，然后再就是买一些罐头在家，这也没有、
哦、
没有太囤什么东西，其实，
嗯，
因为我感觉就是。我附近家附近的几个超市就是看了几家还比较充足吧，然后在我想外卖什么也应该不会停，所以就也就还好。对
对，可能囤的抢的可能就是那种不在城里的，我感觉就是郊区这一块的人都喜欢去那种仓鼠量贩店啊，这种就是狂买。但是我昨天看那个 Fox News 上面写，就说他说那些仓鼠外面的人很多很多，排很长的队。
对对，
那些 local 店的实际上很就是肉啊什么水果都是就
很
充足。
嗯，
对对对。
其实就像这几天我看我的朋友圈也好，还有各种他们的这个社交媒体发的也好，基本上就感觉就哪人都不多，就是超市里面人最多，就是那个队就排的跟长龙似的。我说你这样反而你就不是更危险了吧。
对对。OK， 那我们来讲一下关于电影或者关于好莱坞这一块的事情。
嗯，
我不知道 Frank 作为一个圈内人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现在就基本上各种从电影的各个环节，从制作到它的这个发行到上映，就基本上全部都是开始减缓甚至是暂停。
对对对。
然后当然就是第一个信号就是当时007就是说把档期给调到感恩节去了嘛。
嗯，
然后后面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电影宣布这个跳档嘛，然后改档到更晚，或者甚至像迪士尼的那几部就直接没有宣布他们新的档期了嘛。
嗯，那个花木兰好像是没有。
对， 就迪士尼的花木兰那个新变种人还有一部什么片子一个恐怖片什么就基本上就是全部都是相当于是无限期的延期嘛。
对，然后另外的 F9 那个速度激情那个第九是拖到明年了。
对对，拖了明
年，对对对，
拖一年，明年四月份会。
对，特好玩，因为那个就是在他宣布改档的前一天，那个 Vin Diesel 他还说我们不怕，我们照常上。这个如果现在要我去中国去宣传，我都可以去。就第二天就改档了，因为他正好他也挺倒霉的，他正好有个新片，那个 Bloodshot 是这周五上嘛。
对对对，
然后说是这周五是。美国自这个2000年九月份以来最差的周末票房记录。
哦，估计没人就是这是没人去看的嘛？我现在发现，
对
我当时还，我现在用那个 AMC， 我现在还有时候会看一下，因为太无聊了，在家里什么都不能搞，然后我就看一下那个座位，周末的以前这种新上映的片子，它会几乎会也不说全满吧，起码60%-70%会是满的，对不对？现在完全就是空的，就是全是空的。
纽约这边其实我也看了，纽约这边还是就是稀稀拉拉的，还人都还有，但是也是就是电影院这边也是 AMC 就是直接现在宣布就是限流到50%嘛。但这个措施我觉得也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措施，因为他只是说我只让你坐50%，不是说我就是要你隔开坐，
隔开啊，
对，所以你要是中间大家都挤在中间，那也没有什么意义嘛，对吧？
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像这边的很多就是非这种连锁的这种院线的，就是在纽约，尤其纽约很多这种独立电影院嘛，然后平常放一些这种独立片呀、艺术片、外语片什么的，就基本上也都开始陆陆续续的关门了。最早的是这个林肯中心的这个是最早，就是上周就是纽约宣布这个紧急状态之后嘛，然后就是把包括当时的几个大的什么那个大都会呀、什么卡内基啊、林肯中心全部关了嘛，然后就第一批嘛，然后后面就是跟着几个包括现代艺术馆 MoMA 呀，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些电影院，他们一开始也是说我们就50%限流，但基本上到现在到今天为止，基本上这些电影院也都关掉了。
他有没有说关到什么时候？
有的是说关到这个月底，有的说是关到4月初，有的说就是无限期关。对
对，现在好像都是大部分都是说暂时关到月底，对吧？像什么图书馆啊这种，全部都好像是就说到3月底，3月31号，还有百老汇什么的，好像都3月底4月初的样子。对，那你现在还出去看吗？我出去
都没有地方看了，百老汇全都关了，然后电影院也基本上都关了，所以我就现在我差不多就是从周二、周三开始就基本上没出门了。对，
出门买罐头，
对，没有罐头什么都是那个用亚马逊买嘛，就亚马逊买，然后或者就是那个Whole Foods， 或者就让他们那个 Prime Now 过来。对，
哦
，Prime Now 这几天都特别，就是基本上就订不到。我那天是大概凌晨1-2点钟，就是就赶紧就下单，然后那个时候都当天的，一般就你要是凌晨一两点下单，基本上都是可以有早上的这个 delivery window 嘛。那次我就只有下午的了。对，然后
就还就跟那个国内那个盒马不是一样
的吗？对对对，而且这个还是 Whole Foods， 就是说你还能够订得到，像 Amazon，如果是你在 Prime Now 上，如果你是买 Amazon， 在纽约这边是已经没有这个窗口了。
对，现在就是这种院线全停了之后，然后还有一些实际上大部分都在家里，然后现在大家就只能看 Netflix 这种、Hulu 这种。
对对对，所以你看，像这不是迪士尼就把那个 Frozen 2就提前上线了嘛，包括星战七这个9也是提前上线了。
但是我不知道对那个 Netflix 好还是不好，因为有 Netflix 现在你可以吸引更多人来看他的东西，对吧？但是他自己就是自己制作的一些片子也全部停掉，像那个什么 Strange Things 好像是，
对对对，包括亚马逊的《指环王》就是也是暂停他的这个拍摄的。
所以这个而且还不光是电影电视剧这一块，然后还包括所有这种什么晚间脱口秀啊，这种白天的那种脱口秀，还有一些就是需要现场观众这种，全部都没有了。我看那个网上说那个什么 Jimmy Fallon， 所有这种叫什么，还有 Jimmy Kimmel，
对，
所有这种
都停掉了，就 就之前他们本来就是说我们就是无观众去进行，但是像这种节目他们经常会跟观众互动啊，然后需要这种现场气氛，那肯定搞不下去，所以现在也都基本上停下来了。
对对，我记得当年那个 Sandy 就是这边有一年的时候，当时是那个 Letman 还有那个 Jimmy Fallon 他原来做过一期这种没有观众的，
嗯，
然后但是也效果不好，那就做了一期，嗯，就当天就做了一期，后来就没有弄。
对，我觉得尤其是 Jimmy Fallon 这种很尬笑的，就要站自己就尬笑，我觉得肯定就这太难看了，没有观众去配合的话。
对，他可以放那种假笑声嘛，假笑。
嗯，然后好莱坞一些就是拍的那种电视剧或者像 Friends 那种本来就类似的剧的话，同类型本来也需要有观众的嘛，现在也是这个拍摄也都停了，
嗯，
最开始可能是想试一下就是无观众的拍摄，后来可能也不行，就全都刷档。
嗯，
对，基本上现在洛杉矶那边也都是开始就是 work from home 了嘛，所以肯定像这种制作什么的，
嗯，
这都停了。但是其实最惨的就是这些电影学院的学生，因为现在马上就毕业季了嘛，
嗯，
然后他们就是有很多人要拍他们毕业的作品，然后就拍不了了，然后有的是拍了他要去剪辑，现在学校也都关了他也剪不了，后期的声音也做不了，所以这些电影学生也是受到冲击很大的。
嗯嗯嗯嗯，拍动画片的可以啊。
动画片它也是比如说后期你要去做声音呀，做特效啊什么的，这些设备就是做特效做声音的这些设备都是在学校嘛，所以现在都停课，只能你在待在家，你这些做不了嘛，所以这些人都已经有学校就是说说他们把这个截止往后面推啊，或者甚至把毕业往后面推什么的，已经有这样的措施出来了。
嗯嗯嗯，相当于现在不管是制作这一块还是消费这一块，
嗯，
全部都停止。
对对对，然后包括就是甚至是展销的这一块吧，比如说之前的那个每年的这个四五月份最大的这个 CinemaCon， 就是给这个院线的老板他们的一个展示的一个这么一个展销会，
哦，
像这样的性质现在也直接给关掉了。然后包括各种电影节，之前最早西南偏南包括纽约的这个 Tribeca 全部也是退后或者是取消，所以现在唯一坚挺的就是那个戛纳电影节，现在还一直咬着说我们就照常进行，因为戛纳稍微晚一点是五月下旬嘛，对，所以就是还想赌一把。因为戛纳电影节就是首先每年基本上它就不仅仅是它自己嘛，很多就是全世界后面尤其是在秋季的这些电影节都得等着从戛纳去拿片子过来放，你要是戛纳停了，那后面这些电影节影响也特别大。然后再一个就是因为戛纳电影节它有一个电影市场，这个也基本上是除了美国之外最大的一个这个电影市场，就是对尤其是很多片它要卖这个海外的发行啊什么，基本上每年都是在戛纳的这个电影市场去找的人，尤其是很多欧洲啊一些欧美的一些艺术片独立片，它尤其是这几年很想就是通过中国卖给中国然后来回本，那么就是之前在柏林就已经有这个影响了。柏林我当时去的时候就是他的这个欧洲电影市场就基本上很多中国的买家就没有来了，包括媒体也好。所以如果戛纳这边如果要取消的话，那对于就是全球的电影的市场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那你觉得会取消吗？我觉得五月份现在欧洲那边现在好像控制不住的样子。
对，其实之前的法国媒体就已经有报道说传言，就在昨天的时候就出了个报道说他们可能在四月初会正式宣布取消，但是马上戛纳就发了个辟谣说没有这个打算。但是因为现在法国他们现在也基本上开始就是把电影院呀餐馆全部给关掉啊，然后禁止，现在之前说是500人嘛，现在说是100人嘛，所以就是看，而且之前法国文化部部长都已经中招感染了嘛，而且他之前还去参加了那个法国的凯撒奖，就是法国奥斯卡的这个颁奖现场，所以搞得也是人心惶惶的，所以真的这个就是说不准到底会怎么搞这次戛纳。
我昨天听一 podcast 就讲一个就是好莱坞一个记者他就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戛纳就是能不能如期举办，然后但同时他也讲了，就即使到那个时候就是疫情已经就是好转了的话，就是他自己在想说要跑到那个电影院里面就是跟几百个人坐在一起坐好几个小时，肯定还是会很担心，就即使现在说的啊，就是疫情已经就是好比说没有什么新发病例了， 那心里还是会有阴影，所以说即使那个时候就是如期举办的话，可能参加的人数肯定也会很少。
对，而且因为最主要的是戛纳电影节虽然是在法国，但是它是一个全世界都要去参加的，就是世界各地的人都会去参加的这样一个活动嘛，所以你就不仅仅是要保证法国那个时候疫情结束，你是要保证全世界的人对那个时候都结束了，你这样的话你才能放心，就是放这些人过去，然后大家一起在电影院看电影，对吧？
而且除了这个电影节之外，好像再就是美国这边这个电视网一般四五月份的时候会有那种用来就主要是为了卖广告的那种，好比说节目展销那个 upfront， 好像 ABC、CBS 啊这几个大的电视台把就是接下来今年要放的一些剧啊、一些节目跟广告商们来做一个展示，然后商业上好像是一个比较大的活动，然后现在改基本上是改成这种线上的了。
嗯
嗯。
对，他这种线上的活动，就像你说，就是比如说给一个电视剧，然后其他的那些广告商来，就像原来的那个中央电台那种什么广告竞标一样，是吧？
对对对，
嗯，然后这个东西线上也还可以，就是不会影响太大，对吧？
对对，往年的话可能也有点像那种戛纳电影节那种，有好多电影相关的交易，然后广告商啊，然后这些这个电台的这个网络的这些 CEO 啊什么的过来啊。就是台上展示，然后台下再谈谈生意，就现在就完全变成这种线上了。
对，现在还有一个是不光是那种电影公司头疼的事情，然后那种像我们上个星期那个 Tom Hanks 他自己都说了，
对对对
对，这些演员他们自己现在不知道会怎么样，可能会自己就即使复工他们自己也会有相关的担心。
对，我昨天听 podcast， 当时那个记者当时讲，他说实际上就是汤姆汉斯的太太，就是前一段时间在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好像一个电影的这个首映啊什么，就当时已经很小心了，就是跟谁不握手的这个手一直就是都合拢着或者抱着肩膀的那种，就是很有意识的去这个 social distancing 这种，但结果他竟然也中招，所以大家就感觉很绝望。
对他们，而且他们是在澳大利亚确诊，但是好像说是在美国被感染的，
被感染了。
所以你这一路上的对吧，这个就不太好说了嘛。而且我觉得就是可能他就是汤姆汉克斯被感染这个事情才是让这个大家真正开始重视这个疫情的问题。尤其那天晚上就是马上这个就是
NBA 的
有 NBA 也停摆了，然后川普又把这个欧洲的这个旅 travel ban 了。就感觉一下子就那个晚上中三
半个小时
了，对，一下子就是大家就整个的这个心态就变了。
对，我觉得在这个之前的话，像我们已经从武汉那边就开始，就是在美国这些华人一直在关注这个疫情嘛，因为我们比普通的这种美国同事啊朋友什么关注度更高一些，但真正的美国人应该是从那天晚上开始说，哎，这个大事不好。然后接下来从那天晚上到这个周末，就是每天这个反正正好刚好这个确诊的这个病例也是这个越增加的很快嘛，所以而且就是基本每半天或每一天这个形势就变得很更加严峻，所以是开始抢购。
对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像这种名人效应就是在这种事情上还确实是经常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对，
就比如说同样就是这样的这个疾病，就是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在当年的这个艾滋病的爆发嘛，当时也是就是这个好莱坞的这个明星那个 Rock Hudson， 他当时就是确诊，也是当时给这个整个美国的这个带来的一个对艾滋病的这个看法的一个改变。
文体这一块一旦垮掉，美国人就感觉完了。好，这个真的是哇，那天晚上是汤姆汉克斯，然后是 NBA 也全部停摆，NBA 后面橄榄球、棒球全部就
冰球，
对冰球，然后 NCAA 也全部就这样无限无是不是无限，起码是一个月的往后面停，就感觉美国人现在是觉得这个是真正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对，所以我看那天大家就是在网上有人发了一个 meme， 就是那种开玩笑的图，就是说现在那些赌球的人都不知道该赌什么，只能该赌每天的天气了。
可以赌什么时候回来嘛，什么时候回归。
然后我就早上听 NPR 那个新闻，就是好像主持人采访一个体育记者说这个 这个新冠病毒对这个整个美国体育界的影响，然后到最后问了一下这个记者，那接下来你们作为这个体育记者你怎么办呢？他说那我准备去学学报道电竞吧。
对，其实因为线上确实是一个有一些就是部分的可以发挥替代的作用吧，就包括像之前这个西南偏南的这个电影节不是被取消了嘛？但是他们的就是还是就是对媒体搞了这个线上的看片，就是让媒体还是让他们就是按时去发他们对于电影的评价，因为西南偏南尤其在美国来说还是基本上是除了圣诞节之外最重要的一个这个独立片的，尤其是对独立电影来说的一个推广的这么样的一个平台吧，所以很多的这种独立片都指望着靠西南偏南然后去把自己的这个名声打出去，然后呢来期望到时候在这个发行啊这个票房上能够有那么一点点好看的地方嘛。所以现在这个包括很多电影的影评人也都是在帮忙，就是说哪怕就是现在西南偏南取消了，还是在帮忙就是说写他们的影评啊，然后去报道这些电影。
对，现在就比如说，就现在我不知道 Frank 怎么看，就是说你比如说现在这些电影都不能上，那肯定就你看现在上映的那些电影就感觉是很头疼的嘛。就是你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说今后起码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这些电影会在比如说迪士尼的电影，它会不会就放在迪士尼的平台上面，然后让你去要么就免费看，要像国内那个囧妈一样的，要么就你可以花一部分钱就在家里看。
我觉得这个是肯定会有影响的，但是肯定我觉得还是每部片得每部片去讨论，因为是这样的，就是院线电影和这个网大，所谓的网大就是这种直接投到这个线上的这种电影，它的这个盈利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嘛。因为院线电影它的盈利模式就是单纯靠卖票房，你的这个人看的人越多，我这个就越赚钱。但是你的这个网大并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网大是说你能够吸引更多的新的用户来订阅，是因为你的这个流媒体全它的这个盈利模式是靠这个订阅用户来盈利的嘛，它的赚钱是靠这个来赚钱。所以如果你的这个芯片能够给我带来新的用户，那是我才会决定把它放到我的这个平台上来。而且再加上很多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调档的片子，比如说花木兰，比如说007，比如说速度与激情，这种片子显然是他很重视这个影院的一个观影的效果嘛。那么你如果这个时候你把它扔到了这个流媒体上，那你而且再加上这些片又是很大的制作，这个花木兰啊，尤其花木兰和007都是2亿3亿的成本，你在这样的一个回本的压力下，你是肯定不可能把它，而且包括这两个片都是马上要上映，这之前就不仅仅它制作成本很高，它的宣发都已经花出去一波钱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回本压力可以说是非常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如果直接把它就扔到流媒体上，那它显然对于它来说是一个很亏本的事情嘛。所以它，
但你我不知道你扔到流媒体上，你可以收费啊，比如说你看这个，就像爱奇艺有些片子，不是说你可以花钱买吗？
对，是，但是因为是这样的，就是美国的这个流媒体跟国内的它的这个可能这个消费它的模式还是不太一样，就是国内还是可能会这种对单片付费的这种情况比较多，但是美国这边因为大家这几年受 Netflix 也好啊，包括现在 Disney Plus 也好啊，还有是一些其他这种平台，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这种是我就给一个我就订阅你的平台，然后我可以看你平台上所有的片的这样模式。因为其实像你说单片付费这种意识在美国都是存在的，但是在这几年基本上因为 Netflix 影响，就大家越来越多的去适应去就是在 Netflix 这种模式，就是说我订阅一个平台看你所有的片的这种模式。所以哪怕你就是说你是可以单片付费，那肯定大家尤其是对于迪士尼来说，迪士尼自己有这个自己现成的这个平台嘛。所以对于这些片来说，我觉得可能它就是肯定是说我宁可我要等这个疫情过去我再去上映，那我就要等。但是可能有些片子就可能一些比如说更偏独立的，或者像这种像那个比如或者是一些比较中小制作，比如说那个已经被推了不知道多少次档期的那个新变种人的 New Mutant， 就现在就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很有可能就是扔到这个流媒体上去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取决于这个每个片它自己的一个定位也好，尤其是包括像之前的那个寂静之地二嘛，这个片我觉得你如果在家里看，你这个效果肯定跟你在一个电影院跟大家一起这个屏声你去看那完全不是一样的一个观影效果嘛，完全这个体验就不一样嘛。
他好像也是说马上要上了，然后突然就接到通知说全部撤掉。
对对对，
没有说什么时候可以再上，对吧？
是是是，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肯定是每个片台还是要按这个情况去讨论。你就是有的片它可能我调整一下，然后适合去这个上这个纽扣媒体，但是可能有的片的话，那我还是就我就得压一下了。为什么这些片子它不能上流媒体，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涉及到合同上的问题，就是合同上它就尤其是跟这些演员它可能就签了合同，就是说我这个片子必须要在电影院放多长时间，然后呢这个我这个在上流媒体，比如说他甚至有的演员他为了自己就是他有各种各样的要求，他可能会是说我这个片可能我得不只是得等九十天才能上流媒体，我可能会等太更长的时间。比如说像007，那 Daniel Craig 他本身他就是这个片的制片人嘛，那他肯定就是说我这么一个大牌明星，我不能只是说上流媒体，我必须得去电影院。
嗯，
所以还有
对，另外可能创作人员这个合同里面讲这个在不同平台上这个播放这个收益的这个分成可能也不一样，可能就是说票房要是超过多少，然后我拿个百分点，然后然后接下来上线之后，然后再拿多少百分点。我记得当时2007年2008年那个编剧罢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后来那些编剧发现这个自己的作品这个上线之后，像那 iTunes 什么的。当时就可能就没什么收益了，然后他就不满意，然后就是谈判，然后罢工。
嗯，
对对对，就比如像诺兰这种大牌导演，他的票房分成是20%嘛，所以像他对于他们来说，那么他们肯定是就是说这个合同的压力就是导致他们肯定是不可能就直接把这种片子就甩到流媒体上去了，他是必须就是根据合同，他是必须我要去电影院放的。而且像尤其是像《速激九》这个片子，就是他。就是之前都已经在这个超级万都上了他的预告片了嘛，而且给大家吊的这个胃口非常高，有这个角色的返回啊，还有一些大场面，所以我觉得像这种片子他就对于他来说其实很不利的，因为他就是推迟了一年，那可能一年之后大家都已经不记得这个预告片的内容了，所以他就等于说他得重复去使花这个marketing的费用，
对，
就是他宣发的费用，他就等于重新要再去砸钱进去，所以这个确实也是对电影业的一个打击吧，就是它的这个成本会更加高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种片它说不定甚至因为它这个推迟一年，它说不定会我补拍一些新的镜头，然后来添加一些新鲜感进去，甚至有这种可能。
对，我们看那个文章讲这次好莱坞在经济上这个受到这个疫情打击呢，就提到这几个快要上马上就要上映，然后临时换档这些片子，就是前期可能都是投了几千万的这种广告宣传，然后
对对对，
一下长期的这种延期的话呢，这些钱基本就是打水漂了。
对，尤其是像花木兰这个片子嘛，花木兰是连这个首映式都已经办的，对吧？那你到时候是不是再办一次首映式来造个势啊，或者怎么样，对吧？
哎，花木兰只是说在美国停的，还是全球已经全停？
哦，肯定这个肯定是全球停的，这个是肯定是这样的，因为你不可能就是说，包括剧透啊，包括什么其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原因，你不可能就是说因为这个，我就这儿放那儿不放了，对吧？尤其像这种 A 级制作，
嗯，
我觉得就是说从长期的看的话，就是对这些流媒体还是一个应该是个利好，肯定这个疫情
对对对，
比如说经济上是打击是非常全面的，就是真如果美国经济衰退或者全球经济衰退啊，就是就 Netflix 他自己钱也就肯定资金流什么都会受影响，但就是说从这种观影习惯上来讲，我觉得本来 Netflix 的发展上就是在美国这个市场上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点类就这个用户饱和，就是想要去定它的基本都定了，但是现在的话就是真是突然一下好多人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就没什么事情做，只能这样就是在家里面就蹲着，这种的话实在无聊的话，那有可能会就至少短期内会有一个这个大批的一个 不见得大批，但一个显著的这个用户增长。然后的话，本来这个流媒体和这个这传统这种观影就是一直在这个抢地盘嘛。这次的话，这个流媒体可能就是借机的话又侵蚀了一大块，就很多人可能习惯了这个去影院看电影，那这次的话是被迫的在家里面看 Netflix。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而且我之前看的是这个 Hollywood Reporter 还是哪一个，就是写了一个分析，就是说认为就是这一次的疫情会导致这个院线的话语权的进一步的缩减，而会给这个这个发行公司有更大的话语，导致之后的这个院线的窗口可能会更缩短。
对，
就是因为像现在由于 Netflix 就是可能默认的目前的默认的这个窗口还是90天嘛，就是说你上院线90天之内你不能扔到流媒体上去，对于这种院线片子来说，那可能在经过这一次之后，你的这个院线尤其是这次压力，院线的压力其实是更大的，因为它你开你这个也是在亏本，你不开你亏的更大，对吧？
嗯嗯。
然后尤其是可能大家这一次之后，可能你的观影就像你刚刚说这个整个的观影习惯都会发生改变，所以对于这个院线的电影院来说也确实是一个打击非常大的一个事情。
嗯，
可能慢慢的话就可能就是我们去电影院就只是去看所谓那种大片儿这种，然后这漫威这些或者说是速度激情啊这种电影，然后普通那种小制作的可能就越来越多的在线上看。
对，所以像尤其是这次的这个比如说纽约来说，很多的这种独立电影院本来就是运营的就是处于这个亏本的边缘嘛，就是然后再加上这次关门，就很多电影院可能就撑，这尤其这种独立电影院可能就撑不过这次疫情了。所以在纽约现在也有这个很多人发起了一个这个众筹的捐款，就是说给这些独立电影院的员工众筹，然后来帮他们度过这次难关。
哎，这次你说会不会就是假如说疫情就是长达2个月3个月，然后这些院线损失太大的话，就像 Netflix 会有没有动力去就出手买一个，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个在我之前我就说那篇文章也是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可能会以后促进这个院线去这个制片厂啊去甚至去 bailout 他们，你知道吧。
嗯，
对，
就从线上走到线下。
对，因为就比如说像迪士尼的话，对吧，那他完全就可以就是有很多电影院，因为他就直接给他买下来了嘛。
对，
嗯，
包括之前这个 Netflix 一直有说想去买院线啊什么的，那可能这次之后他就更有这个底气了。
对，就是越来这个货越来越便宜了，就超低。
对对对
对
对，好像 Netflix 在哪里是在纽约买了一个电影院。
对，它其实是相当于是长期的租，就是之前在这边有个叫做 Paris Theater， 是一个单厅的电影院，有800多个座位，也是在纽约很老的历史的片子。然后是在去年的8月份的时候是宣布就是说停业了，然后后面是在被 Netflix 给这个电影院用了，也不是买，它是一个长期的租约。然后就是开始专门放 Netflix 片，就包括之前这个婚姻故事啊，包括一些这种其他的片，
主要是这个满足这个冲奥的这些条件，是吧，就是演技场。
对对对，
但是我个人觉得，我觉得还是就是即使像 Frank 说的那种比较小众或者是没有这种大场面的电影，我如果觉得好看我还是会去电影院，就是相当于还是会去再看一遍。
对对对，
像之前那个我看那个叫什么1917，我实际上是在网上看的，但是我觉得网上看，我觉得那电影的就是不管是镜头还是音乐都做得很不错，然后我又重新又去电影院去看。
对，
而且我不知道比如说这些疫情2-3个月之后，然后那个排片怎么来排，这么多电影全积攒在一起。
对，这个的话其实就是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比如说像这个007他直接给改到感恩节的档期了嘛，因为感恩节档期也算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大票仓，所以改过去，然后又没有就是感恩节的就是还就是对于这些电影来说，他改档期肯定 就是有一些因素会去考虑的嘛，比如说第一，这个档期有没有本公司就是会冲突的片子，那他肯定就会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把这个会被冲突的片子给他往后延，然后呢把这个之前被疫情影响的片然后放在这儿。当然还有一个会考虑的就是说，这个档期里面有没有比如说可能会有类似的，比如说像这次受到影响的有个片子是那个 Peter Rabbit 2、就是那个彼得兔第二的续集嘛、那么这个片肯定是主打这种合家欢那个片子嘛，那对于他的来说，他的新档期肯定会考虑说，哎，我这个片子有这个档期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同样的合家欢的片子，尤其是如果是迪士尼的话，那我肯定就打不过，对吧、那我肯定就会考虑这个往后延嘛。所以你看他现在的Peter Rabbit 2的这个档期现在改到了是8月7号，就是八月初的这个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时候的档期，就是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在我当时看，对，就是在当时的时候，好像我查过了，他的这个档期附近确实是没有这种类似的合家欢的片子。所以他可能就会选。那么像花木兰的话，那么就比较这个，之前有人说会不会丢到五月份，那五月份肯定不可能，因为五月份本来五月初就是有这个迪士尼自家的漫威的黑寡妇，同样也是这种主打大女主的一个片子，对吧？那你看再往后面还有这个 DC 的这个神奇女侠1984，这个片子是在6月5号，对吧？那就基本上是五月份，就是被漫威6月5号就是这个，所以肯定花木兰这个片子想要延，那么5月份6月份应该就是不太可能了，我感觉。那么花木兰可能要推，可能会比如说推到8月中或者这个时候，因为我看8月份迪士尼有一个片子现在还没有怎么开始宣传，那说不定他可能就把这个片子再往后面移，然后改到8月份去了。
这还是蛮有意思，就是说他还不是说顺着移。那我可以把迪士尼对吧，我把花木兰移到五月份，然后把黑寡妇再往后面移。
因为是，对，因为像黑寡妇他也已经开始做宣传了嘛，他的已经投入很多宣传的物料，包括之前还发了一个什么最终的这个预告片，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是把他这样的一个片子也同样再去移呢，等于说他之前的这个广告啊，这个宣传的费用也都是打水漂了嘛，所以他肯定会优先去考虑那些还没有怎么开始宣传的片子，这样的话他也可以节省这个成本。
速度与激情9他一下子跳一年，那可能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因为一年的时间太长了嘛。
对，其实我觉得速激9的这个改档，我觉得可能他真的就是个借口，可能是他会发现我现在可能要需要大量的补拍，可能有别的什么，然后现在正好有疫情这个东西，我可以作为一个完美的借口，对吧？
对对对，
因为很多片子它不就是之前都会，比如说适应的时候口碑不佳，然后后面大量补拍嘛。
对。
所以我倒觉得可能是不是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是这种要补拍啊，可能发现这个后期的时间不够啊，或者怎么样，或者可能就是说，那可能他真的就是觉得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档期，那么他就还不如就往后直接延一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很多包括速激也好，包括零零七花木兰也好，就这种片它都是很依赖海外票房的，海外票房都是往往是它非常大的一部分，是超过了美国本土的票房。
对，尤其花木兰这种，
对啊，花木兰跟零零七
中国市场量身定做的这样一个，
对，就是
女主也是这个大陆明星。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像这种片就更加它不可能就是扔到这个流媒体上去嘛，所以它很依赖海外票房的，所以像这种片子它不仅仅是要去考虑我这个美国本土的疫情，甚至它是要考虑这个全球的疫情的发展，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它的这个，所以你看是为什么007之前它就一下子推到感恩节，当时大家可能会说是不是就往后面推到暑期档什么，那他就可能会是有这个方面的因素在考虑，就是想我还是安全一点，我保险一点，这个不要我这个只是部分这个我的市场恢复了，部分市场没有恢复。而且流媒体还有一个问题，也就是有盗版这个问题嘛，对吧？这个总是需要去考虑的嘛。
对，像这个星战，这个最后一部星战这个开始在网上放出来了之后，就是盗版网站马上资源就出来了。
对啊对啊，尤其是像这种大片，那肯定就是零day就出来了嘛。
嗯，对。 对，而且现在看就是这个疫情，这个美国疫情能不能及时控制住，就是对好莱坞今年的这个表现还是影响会挺大的，就是因为它每年就是所谓的我们讲的这种娱乐大片，就是还是基本是五月末到九月份这段时间，
对，暑期档嘛，
对，暑期档是最关键的，就是如果能及时刹车的话，就是这个疫情就是可能大家就是对着一就是现在不去看电影的那种，可能夏天的时候可能大家能把多去一下，把这个损失补回来一些，
反而可能会有反弹
的。对，如果要是拖得很久的话呢，大家就觉得啊，现在可能没新增病例了，但是安全起见，我们就是还是在家看 Netflix 啊，这样的好莱坞损失可能就更大。像我们前两天我们几个看那个文章讲说，这一次的话就是到目前预计可能大概是损失这个就是200亿美元左右的好莱坞。
对，
但是如果真是要是再拖几个月的话，那个就可能天文数字。
是的。
再就是我们看，就是就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这个迪士尼的 CEO 这个 Bob Iger 就突然这个就是退居二线嘛，
他这时间选的可真是太好了。
对，
对，就是正好去年迪士尼的大丰收，对吧？这个各种破纪录，然后我就功成身退，然后马上烂摊子，你这个我不管了。
然后明年这股票夸夸夸掉下来，就他没发什么事儿了。当时我记得就这两天，就是过去这一周，就是这疫情特别严峻的时候，就是加州迪士尼和这个佛罗里达迪士尼要不要关园呢？什么这些？当时我看这个相关的消息的时候，想啊，这个一个太牛了，就这个事儿，就是现在就是不是他来拍板嘛，就是。而且当时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就是我们几个应该都还是媒体也都比较很震惊，就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时候决定就突然要退了。
对，其实就说到这个主题乐园，就是迪士尼现在他的 Bob Iger 的他的这个继任者，就是也是叫 Bob 什么的，我忘了他。
嗯，
对，他是负责这些主题，
他其实就是之前就是负责这个主题乐园的。对，
嗯，
所以这次也是很史无，就是历史上是第四次关园嘛。
对，
就包括之前就是说什么911啊，然后什么肯尼迪遇刺啊，什么才就是会有官员，就是
还一次是什么地震嘛？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南加的地震，
对，南加地震，对，就对，这是好像就是加州关了吗？好像那个佛罗里达还没关是吧？
都好像是都关了，因为其实佛罗里达那边风险其实更大，因为加州的迪士尼乐园说白了它也只是一个服务于洛杉矶地区的这么样一个公园，但是奥兰多的那个迪士尼 World 它是大家会从全美各地跑去度假的这么个地方，对，那么它的这个人员更广，这个更多，所以呢它的这个肯定风险是更大的。
对，而且我看这次好像疫情发展到现在，就是美国南方的州里面，佛罗里达还是相对比较严重的，而且就是
对，不是迈阿密市长好像都感染了吗？
对对对，然后而且奥兰多附近呢有几个，就有一个叫做 The Village 一个地方，就是纯老年社区，大量的老年人在那个里面，就是属于这个对病毒抵抗力就是特别弱的，所以。如果就是病毒一旦，但是好像我记得是应该是昨天我看吧，是还是前天，就是佛罗里达那边就讲了说，就是大概东南的地区的佛罗里达就出现社区传播了，然后应该这样一旦出那边也都是老年人特别多。
对啊，因为佛罗里达本来就是养老的地方嘛。
嗯，而且又是现在呢，就是这个现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又是佛罗里达那边就是老年，就是很多就是。
对，
纽约啊，或者
过冬的
英格兰的地方，或者是甚至加拿大的一些老年人都在佛罗里达过冬。
我们上次还看到那个佛罗里达的票，去迈阿密的票都很便宜，现在超级便宜，往返从纽约往返好像50到100块钱之间，往返。但是你谁会去呢？对吧？
现在应该是佛罗里达最好的季节嘛，风和日丽的，都不用开空调，是天天这个。天也是晴的，也不下雨。
那 Frank， 你那个 CDC 嘛，现在也有什么措施吗？
对，其实我们很早就是决定，就是本来是今年3月20号开幕的电影节，因为主要是因为我们很多华语片这边受到影响也很大，所以我们其实很早就是宣布，就是说我们要决定把这个推到夏天6月份去举办，然后之前只是留了一个。 一个相当于一个活动的放映，一个开幕的放映，就是一个阮玲玉的默片，叫做《恋爱与义务》。这个是他就是很之前一直以为就是找不到的片子，是在九十年代在乌拉圭被找到，然后在前几年是台湾那边做了修复，然后我们这次本来说是要搞一个现场配乐的这样一个放映，作为我们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开幕。然后现在因为纽约这边疫情的影响，我们也把它推到六月份去了，推到6月19号之前暂定的日期。然后包括现在因为华语片这边就是很多，尤其像我们这边的片子要找的片子，就是这种比较偏独立艺术的片子，要么就是停拍，或者是甚至很多就是已经拍好的片子它现在要送检送审，这边都速度都很慢，就是之前2月份1月份的时候就直接说是我们不审了，然后是现在
你说送审送给谁审呢？
就是国内的电影局审嘛。
哦，
对，因为现在出国展映的片子都必须要拿到这个技术许可证和这个放映许可证的两证，你才能出国，不然的话这个导演呀制片人是会有这个禁拍的风险的。对，所以就导致很多新片都出不来。对，所以我们就而且包括我们很多联系的电影人什么的，那也是肯定就出不来了嘛。要想过来参加活动的话，所以我们当时就直接我们就说我们把3月份就推到6月份，然后现在整个活动就全部推到6月19号去了，6月19号开始。对，
那你觉得现在这个状况发展下去，你觉得还会继续推吗？因为你如果推一次，你所有东西都得重新，比如说租场地啊，
对，
联系这些人，安排酒店什么的，这很麻烦的一个事情。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还是乐观，比较乐观。我感觉可能5、6月份应该就差不多结束了吧。
对，你们这次有预计有多少片子华语片来参加？
华语片我们预计应该还是差不多新片老片加在一起可能20部左右吧。对，
那还是很多的。
对，其实我们已经有很多片已经联系到了，然后包括现在还在有一些新的也在联系，所以对，其实也算 既是一个打击，也算是有机会嘛，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有更充足的时间去准备，可能有更多的新片我们可以去联系，所以也是很期待这个能够在六月份的时候能够顺利的按时的举行我们的这个电影节吧。
对，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现在还有不管就是即使纽约的疫情完了之后，他会有比如说现在不是美国有这种就是 就不让中国人进来嘛，就相当于现在还是生效了，是吧？他还是对人员还是有一个管控，就是
对对对，是的，就是之前就我昨天的那个发布会上，川普不是也还就是说我们会在关注这个韩国跟中国的疫情，就是会根据这个疫情的发展来对这个政策做调整嘛。
就搞不好的话，再这样发展下去，就可能美国这边可以这个取消，就是恢复这个中美之间的这种航线了。但是中国那边说，就美国来的就不能入境了。
对，我看现在说就是回去的得就是，尤其在北京，他得到一个专门的地点去隔离14天。
是的，是的，是的，从国外去的都回去都得隔离，现在从美国去或者从韩国回过去的，全部是下飞机就会隔离。
因为我看之前是甘肃那边还是哪里，说是有几个就是从伊朗过来的道观进来的。
然后今天好像这个网上讨论比较多的是，一个是刚从美国回去的话，一家几口啊，就一个姓什么一个女士，然后就是她坐上飞机之后也没有讲，然后可能飞机飞起来了，可能或者快要降落才去讲，反正激起了国内网民的极大的这个愤怒。
是不是那个波士顿的那个？
好像是，对，到 Belgium 好像是 Belgium
对，Belgium
的人，对，
那个对，现在好像是说那个 AMC 的那个 A list， 你如果要取消的话，它好像是以前取消这个 membership 好像是需要过几个月你才
三个月吧，好像还是
三个月还是半年，
对，
对对对，你才能重新加入。但是现在如果疫情的话，好像是有人去问了一下，就是说，你可以随时，你今后随时想进来就可以进来，就没有这个期限。
对，因为其实像这种会员，就是纽约，尤其在纽约这边，很多独立电影院都是，这是他很大一个收入，就是会员制，就是有的是说你买我的会员，年会员、月会员，我就是让你所有的片你都看，或者有时打折给，然后给你一些其他的好处。所以这个会员的这边纽约的这些独立电影院也开始有一些相应的措施，就比如说有的是说，你比如说如果是年会员的话，你可以往后面延几个月，延一个月什么的。
哦，
措施对，
对我记得当时那个是纽约电影节吧，纽约国际电影节，看那个 Irishman，
嗯，
他当时是要林肯的那个会员你才能买票，就是可以有个提前票的，
对对对，林肯中心的会员，这个我还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发布，对，包括其实像林肯中心，因为他这次不仅仅是停了他们的放映嘛，包括他们还有很多的一些活动。这也基本上后面就取消，比如他们在三月底四月初每年就是跟那个 MoMA 现代艺术馆有合作的一个叫做 New Director New Film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放映活动，就是新导演新电影，就是这个电影节影展是专门致力于发掘全世界各地的这种新人导演和这个新电影，所以包括之前像这个路边野餐呀、八月呀，都是在那儿展映过了的。像今年他们其实片单已经公布了，就有这个春江水暖，这是去年戛纳的片子，然后还有一个另外一部华语片是在今年的这个鹿特丹拿了奖的，叫做他房间的云，然后现在这个影展也是要延期了。
嗯嗯，
包括就还有更多的，就是他们后面还有一个就是在四月份的时候，就是每年他们有一个叫做卓别林奖，就相当于是他们发的一个终身成就奖这么个奖，就是今年是要发给这个 Spike Lee， 然后这个活动现在也他们宣布要把它这个延后到秋天了，没有讲具体的日期，所以基本上他所有的这种各种相关的活动基本上都有受影响。
这种影响你一个电影节你签一个，你全部其他的人的那个 schedule 全部都得改，
对对对，
你这个不知道到时候怎么来调节，因为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那个安排嘛，
对对对，
突然取消一个你安排到九月份，到九月份又各种各样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因为电影节它涉及到一个抢这个首映权的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很多电影节它都很重视说我这个片，比如说尤其是这个欧洲的三大，柏林、戛纳和威尼斯，它基本上都要求你得是世界首映，或者至少你是国际首映，就比如说你这个片你是在比如说你是西班牙的片，你可能在西班牙国内上，但是你不能在其他地方上，就是但至少是国际首映，那么你这个电影节推迟，尤其是对这些电影节来说，那么对于因为这些电影它是很靠这个电影节来给他打出他的名声，来给他镀金，来给他发行，对，来给他发行上去造势的，所以他的整个发行策略和他电影节的策略是互相的这个去配合的。那么你现在电影节改期或者取消，那么你的整个的发行策略就会去调整。你比如说，因为尤其是戛纳电影节来说，基本上所有你在戛纳去展映的片子，基本上你在法国是都能够找到发行商的。那么如果你一个片子非法国片，你想在法国去发行，那么你现在就可能会考虑我得想其他的办法去找法国发行商了，或然后可能会是我比如说我会考虑我要去其他电影节去做我的首映，所以这我可能觉得就是为什么很多可能戛纳现在按兵不动，有人就猜想他可能是想我要先把片单宣布了，然后至少这些片子他比较稳，对，这就是我先抢到了，或者说这些片子给这些片也吃了个定心丸，就是说那你再怎么样不管你办不办，这个戛纳是认我的，对吧，哪怕后面取消了，你我这个戛纳也是戛纳盖过章的片子嘛，对吧，所以可能就是有海报上可以加那个
标志，
对对对，所以可能就是现在大家想可能是不是他想我得至少我得撑到我把片单发布了我再把这个取消，对，所以包括很多这种电影节取消之后，包括它后期的，还就像我之前说的，就是这种一线电影节之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种地方电影节啊、二线电影节啊什么的，这些电影节它都是要紧盯着这些一线电影节然后去决定它的片单展映嘛，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我们很多片其实也都是从戛纳、柏林的片过来的嘛， 那么你这些一线的这种戛纳电影节它推迟之后，那么你后面电影节你自己的选片也得跟着吃紧，对吧？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选哪些新片怎么样。
对，
就我觉得可能这其实既是一个打击，也是一个可能会有些电影节可能就抓住这个机会，就说你既然去不了戛纳，那我就把你能不能抢过来，那说不定我就可以把我的这个靠这个片给打出名声来。
嗯嗯，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对国内的那种电影有什么看法？因为国内现在也是疫情可能快结束了嘛，但是影院也停了一两个月了。像那之前不是说那个什么叫中国旅排吧？
对对，
之前都这本来是很多片子都准备到那个叫什么，就春节期间上映，然后全部停，然后这些片子什么，嗯，他们现在是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措施？
也基本上就是肯定就是想等新档期嘛，可能有的会去暑期档，有的可能会，比如说女排，我觉得甚至他可以就直接扔到国庆嘛，对吧？
嗯，
对，其实说到女排也特别有意思，就是巩俐就是感觉是就非常倒霉了，
嗯，
你知道吧？你看她最近感觉她是想复出嘛，想搞这个复出第二春嘛，结果她最近演的三部片子全部就是都有撤档。那个之前那个跟娄烨合作的《兰心大剧院》本来是去年十二月份要上，然后撤档了，然后《中国女排》撤档了，然后现在《花木兰》又撤档了。
而且、啊，对中国这个票房，好像中国的这个春节档期是好像是跟每年应该是这个收入最多的是吧？
对对对，因为春节档来说，现在就是在过去几年是中国的这个电影的行业里面最大的一个票仓在这里。就是只有在春节档你才可以容纳得下比如说两部甚至三部几十亿这种票房级别的片子，你放在平常这是不可能的，暑期档你都不可能有这样的票房的，因为春节非常的这个人都很多，就是时间又短，但是这个观影量又很大，就导致这个票房一下在短时间之内可以让你窜很高。不像在
去年就《流浪地球》，
对啊，去年《流浪地球》也好啊，这个《疯狂外星人》也好，基本上都是有十几二十亿的票房嘛。所以就是说，你要是到暑期档，就是你看暑期档那些几十亿的票房的片子，都是拉了很长的战线才达到的嘛。但春节你七天、十四天，你就可以达到这个数字。所以这些片他们肯定不可能一窝蜂的去暑期档，或者一窝蜂的去什么这个十一什么的，所以说肯定就像我说好莱坞一样，那么国内这片也是一样，他会去选择看这个同档期有没有空间给我去这个我的票房增长。所以像之前的这个囧妈为什么就是选择呢？因为囧妈本身在先期的这个点映的时候就是口碑就不是特别好。然后后面再加上他又有那个对赌的协议嘛，你知道，再加上他本身因为就是他的欢喜传媒和这个跟他们的搞这个战略合作嘛，所以让他们就是等于说是反而还赚了一把，就是因为他如果按走正常院线的这样的话，肯定收入是肯定不要这次走流媒体对带来的，不管是这个他这个分成的收益也好，还是他的这个股票的收益也好，那肯定都不如的嘛。对，所以可能我觉得可能国内这些片大部分还是会比如说会想，因为我感觉像什么唐人街探案啊什么这种片子可能会扔暑期档，有的片它可能说不定我就直接扔到明年春节档都有可能，我觉得甚至
而且我现在发现国内的现在那些片子也都是走这种全球化路线，像那个旅排我当时记得是美国这边也说了是跟国内那个春节其实同步的，在那个 AMC
好像没有，是那个唐人街探案，
唐
人街探案三是美国是华纳的版拿的这个发行，对，当时这个预告片都已经做好了，然后甚至已经开始卖票了嘛，
嗯嗯嗯，
然后后面全部都停掉了，
对，所以现在不管是国内的片子还是国外的片子，他好像考虑就都是全球性的那种考虑，
嗯嗯嗯。
过去两个月呢，我们看的这个国内新闻主要是关注疫情的发展啊，武汉这个医院啊，就不知道就是说这些电影撤片之后，电影市场受到打击，然后大家这个在家隔离的时候，这个 线上消费都去什么网站，这方面那个报道我不知道有没有，或者是可能有我们没有看到。
感觉可能现在这才一个星期不到，可能过后下个星期什么肯定会有这种报道，我感觉。
对，就是国内的时候不知道什么，过抖音估计一下比较应该可能是比较火。就今天早上看个新闻，就是美国这边就是有一个是线上的一个职业比较火，就是主播，就是色情网站的主播，就是这个日进万金。
对，不是之前就是 Pornhub 不是说这个意大利的用户全部免费这个他的会员吗？
对对对对，三月份里面全免。
嗯
，Premium。
对，好像日本也有一个网站，好像是三月。对。
对，但那个网站打不开，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
对对，可能要挂个 VPN 吧。
对，要挂个本国的，好像可能就可以吧，我不知道是不是要
线上驾校。
嗯
嗯，对，这次我就是我们就讨论这个，就是想起就是2007年2008年那个时候，好莱坞有一个这个编剧的这个罢工嘛，罢工之后好多电视就当时每看那个美剧，有的就是一季正常就几十集和十几集，然后就好像这个就缩水了，就少了好几集的那种。就不知道这次现在好莱坞的好多美剧都停工了之后，等到明年的时候，好比说那个就是什么《怪奇物语》啊这类的，不知道会不会少几集。
这种应该我觉得可能不会少吧，因为毕竟它就是有的剧可能当然会受影响，但是像《怪奇物语》这么热门的火的片子。Netflix 的当家大头牌，我觉得肯定要保证它的这个质量的，我感觉。
对，
而且其实你提到这个编剧大罢工，就是特别好玩，就是当时的一个受害者，也是007，当时就是我记得是这个量子危机吧，量子危机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时遇上了这个编剧大罢工，导致了。他拍摄的时候这个剧本都没有写完。对，就导致他很多就是比如说你就当这个在现场给他临场发挥啊，或者搞什么的，所以导致那个当时那部片质量也很一般，甚至当时那个片的导演都说我想就不想拍了，就觉得你就没法拍嘛，对吧，就是因为当时编剧没有把这个剧本写完，就只完全得靠导演来把这个片给补完，所以，对啊，所以你看，所以说我就说这个007，你看这之前编剧罢工碰上，结果这次这个又碰上这个疫情，对，
我记得当时好像是那个 Breaking Bad， 当时就是。缩短了几集，然后后来好像有那个采访说，本来编剧想把在第一季里就把那个 Hank 那个角色就给写死掉了，结果后来因为这个罢工，然后就活过来就 survive 了，然后但一直到坚持到最后一季。
对，这次疫情对于电影业可能有一个利好，就是对编剧有利好。就为什么呢？第一，编剧他现在有时间可以闷在家写剧本、打磨剧本了，对吧？但是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利好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个制片人也好，这些个经纪人也好，这些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些人员，这些就是说非这种 executive 嘛，这些管理人员他们肯定家里积攒了一大堆乱七八糟到处给他投的这种剧本。对吧，那他这个时候没事在家，那就可以有很多时间去看看这些之前可能觉得没有空不看或者扔在一边的剧本。所以我就说对编剧可能会是一个利好的，这里
可能以前有一些这个没办法，就是没办法见到天日的这些好作品，这次就是借这个机会就脱颖而出了。
就是我刚刚说的嘛，就是有这个像007，他这个不是之前就是这个他的作曲不是在年初的时候就是宣布换人，换成了这个 Hans Zimmer 嘛，啊，当时大家都还说就还在想说这个时间会不会太紧啊，这个两三个月能不能搞定，对吧，然后我就在想 Hans Zimmer， 因为很明显这个片现在已经是做完了嘛，然后那肯定 Hans Zimmer 也就是慌忙火急的赶紧把这个也完成了这个任务嘛，结果现在发现早知道我就慢慢写了，对吧，
然后就搞不好就搞出了一个这个经典作品出来，在家里面隔离没什么事，天天有一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来一点点的打磨。
嗯，
对。不过其实他今年就本来也就挺忙了，他今年我记得有六七部作品 Hans Zimmer， 他就是在算是他这几年，因为他之前一直忙着搞这个全球巡演嘛，所以就没有怎么接活。
嗯，
但他今年就一下子就多了好多片子出来，就包括这个007啊，包括那个神奇女侠呀，然后还有几个那个还有一个海绵宝宝的片子。
海绵宝宝，
对，海绵宝宝的一个片子。然后还有就是之前宣布的那个 Ron Howard 的指导改编那个 Hillbilly Elegy 的那个片子。
嗯，
哦，对，
是今年马上要上的，然后就是也是因为他跟 Ron Howard 合作很多次嘛，也是
那个是个美剧是吧？改成
不是是电影，
是电影
，今年应该是打算要冲奥的。我记得他的档期应该是在11月份的时候。
哦，
对，
记错了。
对 ，Amy Adams 主演，嗯 ，It'll be， 然后还有那个沙丘嘛，也是他，然后还有那个壮志凌云的那个续集。
嗯，
今年真的特别忙。现在不过对于这种作曲家来说，我觉得反而是最不受影响的，因为他们本身这些作曲家基本上就一天到晚就关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室在创作，平常也是关在房子里面，现在也是关在房子里面，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对，而且他们基本上就是他们的工作室就经常就是要么就是工作室跟家就在一块儿，要么就经常就是创作。就住在工作室的那种。
他们这种作曲家有没有这种代写的，就是说我就给个 idea， 然后有一帮人在那里写。
其实这个是很普遍的一个，因为就是像他们这种非常忙，就是刚接了一个项目嘛，又另外项目，然后而且电影的作曲他往往会拖得比较长，就是他可能实际创作时间不长，但是由于后期的剪辑他会不停的去调这个片子，那么他在你这个音乐是要去配合这个剪辑的这个节奏嘛，所以你导致了你在后期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我的这个大部分的音乐素材已经写好了，但是你的具体到每一场戏你怎么去调整，那可能就是得去到那个时候的时候他可能就已经去忙别的项目去了。
嗯，
所以这种其实都很常见的，所以他们很多现在基本上好莱坞的这个作曲家都有自己很多的助手啊，包括一些这个配器师啊，包括这样的人，就是也是相当于是带学徒嘛，就是这些新人进来就是帮他们做这些事情，然后做了几年这个可能这个越来越成熟，认识人越来越多，他可能就自己单干就做自己项目。
我记得当时好像是 Fargo 还是哪个片子，原来有个也是就是 Fargo 那个电视剧，他写音乐的那个好像就是还是那个西部故事，我忘记了，也就是那个 Hans Zimmer 他的
徒弟。对 ，Ramin Djawadi， 对 ，Ramin Djawadi， 他就是一开始是跟着 Hans Zimmer 做的，还包括最早跟在《加勒比海盗》里面也做写了一些小小的段落什么的，包括或者是做一些这个编曲的一些工作，然后是他的我。记得他最早的一些大的项目就是那个越狱嘛，越狱也是他写的，然后但是电影上面最大的就是第一部钢铁侠。当时也是 Hans Zimmer 也有在帮忙，就是 Hans Zimmer 那部没有署名，但是也 Hans Zimmer 实际上他是也有帮他做一些这个编曲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个创作的有这个在里面。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一个，他可能就是说 Hans Zimmer 他就写一个大旋律，写一个，然后其他的一些细节可能就由其他人来帮忙来调整。
对对对，就是这个也是有取决于项目嘛，对吧？
嗯，
就是有的项目他就是跟这个导演合作，比如说像诺兰呀这种，对吧？他甚至是在你这个影片开拍之前，我就已经开始给你创作音乐了，甚至你后期的剪辑不是你跟着画面，还是跟着我的音乐去剪。是吧，这是一种情况。那还有一些可能就是有比较后期的，可比如说像这种007这次，那是很明显是拍完片之后我赶紧过来来给你创作，那就是另外一种模式了。
嗯，对，
就是我最后我再稍微歪个楼，就是我们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讲这个流媒体，就是之前这个就是苹果的 iTunes 的话就是好像一个很大的流媒体的 就是在
他那个他这个不能叫流媒体 ，iTunes 那种是叫做就是线上的网络点播，它和流媒体还不太一样。对
对，就是说在流媒体，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流媒体盛行之前。就 iTunes 是这种电子点播，这个下载量特别多，就是大家通过这个电脑和网络去看这个消费这个电影啊电视剧的时候 ，iTunes 是一个大家好上去买或者租这个电影啊或者什么。结果呢，现在这个 Netflix 飞速发展之后 ，Amazon Prime 什么，这 iTunes 这个市场占有量是越来越少了。所以我记得当时我就看那个 Bob Iger 那个他那个书里面，他就讲当年他跟这个乔布斯他们两个合作的非常好嘛。但是这个乔布斯后来去世之后，这个苹果换帅了之后，他就对这个新的掌门人这个只字不提。所以我在想，就是如果他，我猜他可能会觉得，就是如果要是乔布斯如果现在还在的话，说不定那个 Disney Plus 就是可能会，就苹果可能不见得就单独会出来一个那个苹果 TV 加的这种，可能他们会有更好的一个合作。就是苹果实际上，
苹果直接把迪士尼收购也不是没有可能。
对
对
对，就是苹果它是相当于错失了一个机会，就是原来它这个刚开始这个电子化平台的时候，就是它的这个就机会还是蛮好的，但是慢慢的现在搞出来这些，现在我觉得这个苹果 TV 加出来之后，可能效果肯定也就是大家我们就感觉这个。使用起来这个效果也就是也就一般般吧。
对，主要是它的内容上没有任何的优势，就是包括它的，我们之前一期也提到了嘛，就是之前那个 JJ Abrams 在找新东家的时候，他就拒绝苹果的一个原因，就是觉得苹果手里的 IP 太少了。
嗯，
所以
太少。
对，而且包括现在苹果它的 Apple Plus 到从上线到现在也差不多有大半年一年了嘛。大半年了，那么它结果到现在就是它的内容一直是不温不火吧，可以这么说，就是一直也没有什么爆款出来。
对，
因为像 Netflix 当时的能够成功一个很重要原因，就当时有纸牌屋这么个爆款，然后后面又跟着又出了怪奇物语这么个爆款，然后让它这么成功。所以这种对于这种流媒体平台，大家很需要这种爆款来吸引大家来去订阅的。所以有当时不是那个苹果Apple TV Plus 就是没上线多久就炒掉他的一个高管，然后去找了个新的人来接管他的这个内容的这个监督嘛，所以也不知道苹果这个未来发展看吧。
对，那大朗新就是这个上线之后可能推了四个剧和几个剧，但是就稍微有一点点反响，媒体讨论一点的多的就是这个 Morning News 那个，对，然后现在第二季又被这个疫情这个制作又被疫情打乱，而且这个剧评就是口碑也是这个一般般，就不是说就是大家觉得好像是应该是历史上这个耗资最巨的一个电视剧之一吧，但结果就是口碑跟这个之前的那个期望也是有一些差距。
对，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最近有一个马上要上线的流媒体平台新的
Quibi，
据说对这个 Quibi 我觉得他这次可以说是一个抢占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它本身就是主打这种短时间的，然后是直接到手机端的这样的一个，它因为它的口号就是说是十分钟以下的这个内容嘛，那么现在又碰上了大家都在家，那么我觉得这一波它说不定就能够收割一批，我觉得，对，因为 Quibi 它的打的卖点就是十分钟以下，但是它的。但虽然是短片，但是我看他的找的这个 talent 也都是很一线的，包括演员也好，包括这个导演也好，也都是就是他不是就是说那种，他跟短视频就不一样了，就短视频是那种全民拍的那种嘛，他这个还是定制的非常比较，他我就是可能是一种全新的模式吧，我觉得就是。
去年是上这个 Disney Plus， 然后这个 Apple TV Plus， 然后今年的话是 Quibi 再加 NBC 的那个 Peacock， 然后
还有那个
HBO Max， 对。
对，
但是大家觉得可能就是这么多一窝蜂上的话呢，就可能最后 Disney Plus 可能 survive 下来了，然后 Quibi 大家不知道就是是好是坏，然后其他那几个觉得可能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下去。
迪士尼就是它还是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它的用户也算是就是有个什么问题呢，它就是可能就留不住人，你知道吧，比如说像之前的那个 Mandalorian 特别火，但很多人他就看完他就 unsubscribe 了， 或者就甚至就是我就趁那个免费一个星期我就看完。再加上迪士尼的他的用户群可以说是非常稳定的，这么样就是迪士尼的粉丝这么多年的培养就是有很稳定的一个粉丝群体了， 就很饱和，就导致大家的新人要加也加不了。就比如说这次木兰花木兰也还这也是我觉得花木兰不会上这个 Disney Plus 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要想看花木兰的这样的迪士尼的观众基本上都已经订阅迪士尼了，或者说很多人他可能就是看完就 unsubscribe， 就很多尤其是新用户他可以靠那个免费七天嘛，对吧？所以这对于他来说是完全不划算的一件事情，达不到他想增加用户扩大用户群的一个效果。所以其实就是像这些几个新的流媒体我觉得还是看吧，因为像 HBO Max 其实我还是怎么说还是比较看好，因为毕竟它背后是华纳嘛，这个片库还是挺大的，再加上 HBO 的质量啊，然后还有据说一直在谣传说他们打算把那个正义联盟的 Snyder Cut 丢到 HBO Max 上来，那肯定会
对华纳这几个他就是看他怎么整合，就是说他就是原来 DC 的那些东西，然后对有好多其实他是可以，如果是都是集中在这 HBO Max 下面。
他那个 HBO Max 跟现在那个 HBO Go 有什么区别？他
应该是加强版，然后再加上把就比如说像那个 Friends 这种，他都
就买一些新的东西过来。
对对
对，因为 Friends 本来他的版权就在华纳，
对，就从那，
因为是这样的，对，就是 HBO Go 它就其实就是一个很传统的那种点播平台，就是。就基本上是就相当于是你的电视上的 HBO 台的一个网站化，就是说他甚至他都不看不到过去的这个电视剧，只能看到当季正在播的电视剧，你在上面可以看。 HBO Now 是稍微就是增强一点，他可以看他已经播过的一些剧啊什么，但我觉得 HBO Max 是 HBO Now 的一个升级版，是这么样一回事。
另外 HBO Max 可能会好像是要把像 CNN 啊这些华纳下面这些 Time 华纳这些里面东西也整合过来，就是不仅仅是娱乐，
对对对，
就是新闻可能也会加上去，
对，体育什么的甚至
对，对，反正以后就有机会再展开后
面。对对对
OK
好，
差不多了，
对，
OK， 然后感谢 Frank 今天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然后我们有下一次我们再有机会，我们还聊一下别的，比如说像流媒体啊，或者其他一些，或者等我们疫情完了之后，我们还可以聊一下那个 CCM 电影节的一些事情。
对，等你们新的电影节开上的时候。
对，我们真的也是很希望这次我们的纽约华语电影节能够顺利按时的举行吧。毕竟也是非常准备了很长时间了。
OK，
谢谢 Frank，
谢谢 Frank，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